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主啊，谢谢你。你说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你的名里，你必与我们同在。
Amen。
今天邀请父子圣灵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聚会。愿父从天上降下一切属灵的祝福。Amen。 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愿圣灵光照感动我们，借着我们彼此的口来说话。Amen。 将民数记29章仰望你，不仅向我们的心说话，也借着我们这些读经祝福更多的华人，甚至我们翻译成英文，也更多的祝福英文的读者。我们切切的祈求父子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感动我们，
是
借着我们说话。阿们。
主耶稣，求你光照我们今天的读经，求圣灵在我们自由的运行，能够通过民数记29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也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的光景，能够在属灵里面有得着。感谢赞美主。
对，7月初1日29章，民数记29章1节，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就是你们吹角的日子。
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以爽香气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要用调油的细面做铜线的素祭，为那只公牛要献1/10，为那只公什么献1/12，
为那只7只羊羔每只要献1/10。
又要献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遮罪。
这些是在月数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祭奠以外，为作为衣爽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7月初10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骨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7只，都要你们看为没有残疾的，作为衣爽香气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要用调油的细面做铜线的素祭，为那只公牛要献1/10，为那只公羊要献1/10。
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1/10。
又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些是在遮罪的赎罪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铜线的奠祭。
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
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献为燔祭，给耶和华作为以爽香气的火祭。
要用调油的细面做铜线的素祭，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献1/10，为那2只公羊每只要献1/10。
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献1/10。
又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些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二日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照素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些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三日要献公牛11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照惯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些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第四日要献公牛10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照惯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
又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这些是在长线的翻记和同线的速记并同线的电记以外。
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公羊羔是14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照惯例献同线的速记和同线的电记。
又要献制公山羊为赎罪记，这些是在长线的翻记和同线的速记并同线的电记以外。
第六日要献公牛8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14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速记和同线的电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记，这些是在长线的翻记和同线的速记并同线的电记以外。
第七日要献公牛7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14只，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照惯例献同线的速记和同线的电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记，这些是在长线的翻记和同线的速记并同线的电记以外。
第八日你们当有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7只献为燔祭，给耶和华为一爽香气的活祭，
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线的速记和同线的电记。
又要献一只公羊、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些是在长线的翻记和同线的速记并同线的电记以外。
这些记要在你们所定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愿、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翻记、速记、电记和平安记。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告诉以色列人。有什么感动吗？这个问题得提一下，调动一下。
好像我们以前也提过这个事情，圣经是惜字如金的，为什么就是大部分好多都重复的，就是重复意义是每次都不同。
上次读28章，后来我整理那个读经记录的时候，写作的时候，就是感动更加清楚。有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一下就得着亮光，有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点，但是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哎呦，圣灵就有帮助我更明白一点。比如说我大概整理的时候，这个思路就是说，28章一开始讲的是每日早晚的长线的祭物，这个旧约的祭物预表新约的祷告嘛和赞美嘛，所以它是早晚定立的，每天早上献祭一只公羊，晚上献祭一只公羊，好像我们在地方教会所接受的教导，早晚祷告啊，早中晚三次祷告，像带一礼一样，比较定时定量的献上祷告的时间。我也举例子说，比如我特别艰难的一段时间啊，那个寻求医治的那段时间，生孩子的那段时间，特别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去祷告。那个时候工作也不忙碌，也没有很多翻译的事情，然后呢也没有神学院的事情，没有服侍的事情，就是除了上上班，就是好多时间都是祷告，也没什么，也没有小孩子，所以好多的时间都祷告。所以他，我就把那些祷告的时间当做特定的分别出来的时间祷告，就是整个28章、29章，它是一直一直递进的。从28章一开始每日长线的翻记，到28章9至10节是安息日的翻记，就每星期六他又加了这个祭物。刚才薇薇姐姐讲重复，它是有重复。就是说每安息，比如我现在放这个高亮的这个28章10节，就每安息日献的燔祭是在长线的燔祭和同线的奠祭以外。它之所以重复，它不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有因为有特殊的需要急迫的寻求去祷告，祷告的时间，或者我上山祷告，或者特别的禁食祷告，或者有的是守望祷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接受的传统没有这个教导，但在灵派里特别有很多守望祷告，就是彻夜不睡祷告， 或者24小时 IHOP 有24小时的守望祷告音乐敬拜，几十年了，24小时一直有人轮班值班祷告，所以 它这是特殊的祷告。这些特殊的祷告都是在你原来的长线的翻译，就是每天早晚一次 一只公羊，一只羊羔，公羊羔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加的。他不是说因为今天比如说安息日啊，要献一个翻译，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公羊羔了，我早晚献这个翻译我就停下了，没有。他是说早晚这个翻译这个公羊羔还是早晚各一只，但是我如果今天是安息日呢，我就加两只。就是加两只，然后当然羊加了，每只羊带来的这个细面甚至是酒它是固定的，但是你总数加了，它这个与面和酒也加了。我们不是讲面预表人性吗？人性的那个柔细，特别主耶稣人性的柔细，酒预表我们从主得了这个生命能力去服侍人的这个能力和功效嘛，所以它这是都是逐步加增的。但是祭物本身是预表基督在我里面成就的救赎。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简单的例子，不一定是对的例子，就是一天一个人祷告十分钟跟一天祷告十个小时，他们两个人与神的亲近程度是不一样，对不对？它是不一样。他献上的祭物就还你一个人每天只祷告十分钟，那可能就献上一个像一个斑鸠或鸽子，甚至顶多像一个一只羊。但这个人一天十个小时一直活在主里，像修道院的人，他一直祷告十个小时，甚至更多。那他向神献上的这个属灵的祭物，这个量，我们只是做比喻啊，可能像十只羊羔，或者说到后面的17只羊羔，它是这么多，所以它是个量的累积，造成一个质的累积。那天那个。我不是发表一篇文章吗？我发给那个 Logan， 他还给我鼓励的，说你这个感觉是一个质的突破。我一直在追求量的，就是说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求突破，但是神也没给我开那么多路，对吧？最近我当然发表了一篇，在一个限制性的一个圈子里，他一个邮件群里发表了一个关于神迹宝宝的见证和。这个这个中国大复兴的意象，这对我也是一个突破。它这个突破它的确也是一个从量变慢慢的质变的一个经历。所以它祷告也好或者祭物也好，它是一个量变的不断的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可能会带来一个质变。那什么时候带来一个质变没有人知道。就是现在踢足球的这个一直要操练啊配合啊，那到时候临门一脚，但谁都不知道这个临门一脚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你总是为了准备着，所以它这个量变的积累的过程它是一直要往上递进的。它除了安息日递增之外，每月说每安息日是一个月至少四天到五天，四到五个安息日。那安息日递增之后，它还有每月数的每月的递增，每月的祭物它又更多了。它是公牛犊两只，它安息日和每天早晚现在都是羊，没有公牛。它现在一到月数，每月增加就是一下子增加牛，它还是两只，当然它还有羊日一只。它一岁的公羊羔它就七只了。他这个逻辑他一直在一个一讲，一直都是递进的。所以当然你每只公牛他配的面就多，当然酒也多，当然羊都是一样的，它是保持，但是你总的数变多了嘛，一家公羊羔七只的嘛，加一只公绵羊，以前都没有公绵羊，它是公绵羊，加一只比较成熟的公绵，所以它这个一都各方面增加了。还有做一个公山羊做赎罪祭，就从这儿就引开来了，从每月社就开始加了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你看到28章15节他还是重复刚才薇薇姐也提的问题，他说这些连每月增加的这个祭物的量 这个数量都还是在长线的算计和同线的惦记以外，就是说你每到了每月朔的时候，你每天早晚还是要献祭供养的，例行的祷告是是不能少，但是我们在例行祷告之外还要有很多的额外的与神交通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它这个再往上递进，就是说到逾越节之后翻几这个的逾越节之后，它这个量表面上跟这个每月朔的没有变，还是公牛两犊，公牛犊两只，而公绵羊一只，所以公羊羔七只，它是这个量是就是一天的量是没变，但是它是连续做七天，你看，就五月节十五至七日，十五交顶七日，你看28到24节，他就说一连七日，每日都要这样，把这些香气之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要在长线的翻祭和同线的奠祭以外，就是说你到逾越节之后，又是一个更大的节日，所以这个节日的时候，你这个量变，你无论是献上祭物啊，或者你祷告的生活，或者与神的交通，或者你这个属灵的生活，或者就今天讲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成长，无论你做个本人也好，或者作为教会也好，或者作为基督的身体也好，就神给我们量定了这个以色列的节期，他这个节期就是说神属灵上来讲，就是神给我们量定了基督的身体的成长期，你要到这个地方月朔的时候你要长到这个身量，然后你到逾越节之后就要长到这个身量，如果你到七七节之后就要再长到身量，然后再往后就越长越高，等到最后到祝棚节的时候，基督的身量就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预表来讲，它应该是长到成熟，长大成熟了。祝棚节就是欢乐嘛，就神祝棚就是住在棚子里，神与人同在，我们与神同在。祝棚节往往被用来预表一个欢乐的节日，也在解经家里面来预表，就是说有一天主耶稣来迎娶他的心腹，就好像祝棚节一样，这样的他经过苦难，他回忆过我们曾经在基督上，基督曾经受了十字架，但为了他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当然我们见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磨成基督的死也是在受苦，住棚住帐篷磨砺我们在旷野受的苦，我们都在经过这个旷野的过程，但目的有一天是一步一步量变的，到身基督这个量变，一到最后到质变，到长成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丰满的样式，没有瑕疵，美丽，献给基督做他的心腹，他是这个属灵的预表，他所以他量变的目的是为了生命上的质变，他是一直按那个变。但是如果以色列人纯粹只有责任祷告，这在遗文里啊，并没有发生了量变到质变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原地转圈子，就跟旷野一样。就很多基督徒甚至教会，他的经历就是在原地转圈子，就是说虽然有外面的聚会，也有外面的这些事工或者外面的祭物的奉献，但是呢它却没有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原地转圈，就是旷野。但真正的属灵就是神设立的这以色列的七个节日，它其实是今天我们属灵生活一节，就是芝麻开花一节节高，它是这样一个一节一节一节往上涨，到最后这个祝棚节可能预表一个时间点，就是神的时间线上，到这个时候基督的身体必须长大成熟，不长大成熟的神就可能就是大灾难啊，或者各种管教就来了，就要管管你们了，因为时间到了，不能再放纵你们活在肉体或婴孩的光景。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这么讲，他说我们当你到这个时候啊，我本应该是吃干粮了，但是我不能喂你，因为你们没有长成到这个身量，却我还只能教训你们出街的话给你们奶吃，但是你们这个时候应该不应该只吃奶了，应该吃干粮了。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点失望，也有点管教，就说你们不能一直留在开端的基督的开端的纲要的话语里面，你必须得长大成熟到能吃干粮的地步，它这就是一个质变到量变的一个属灵的变化。所以它从28章开始它也是这样，比如再往后我只是先 复习一下，就是我在整理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感动。就是到七七节的时候，他七七节就是庄稼成熟的时候，七七节就叫庄稼成熟节，又叫五旬节，又叫收获节、收割节，就是七月份的时候，麦子啊、大麦啊成熟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禾捆献上给神。这个呢，在属灵上就预表教会经历五旬节圣灵浇灌，或者我们个人经历一个圣灵充满浇灌的他这个属灵历程。所以在这儿的时候，他这个好像那个量，他还是公牛那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其他没变，也是一只公山羊为你们遮罪。这不七七节延续逾越节，他这个量是一样的，只不过逾越节之后得连续七天，所以他这就是二十八章，他只是这样走下来。到二十九章，他继续进行量变，在企图带来质变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吹角日。你看吹角日，你再这么一讲，他就是上一章好像他是公牛犊两只嘛，二十八章嘛，公牛犊两只。但是我不明白他这，比如说吹角日，他就是一只公牛犊，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他的公羊羔七只，他这就是少了，只有一只公牛犊。然后呢，他这似乎我也不明白，似乎这以前也没注意到这里。但到吹角日的时候，他忽然他就是好像数量又少了一点，但其他的量，他其实是就是当然这个也是今天的问题，但其他量他其实没变。比如说他一只牛配多少面。配多少这个酒，它是固定的，它是重复，一直没重复，但是它没有变，我看过了，它没有变，只是数量变。比如说那只羊羔配多少面，配多少酒，它也是不变，它是固定的。但是公山羊做一次赎罪祭也是不变的到这里。但是它二十九章一节就讲的是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它就似乎又减少了。但这个减少的有没有什么属灵意义，我还没看出来。那折罪日它也是这样，也是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单，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其他的量跟着它的也是不变的，它只不过重复。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逻辑之后，它都是不变的，每一只牛和每一只羊的配的这个量都是不变的。但是它这也讲都是讲长线的翻祭，从线的速记都还保留。到最后就是祝棚节，就是最大的这个节日的时候，它那个数量还是增加了。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曲线一样，它是刚才我们曲线一直往上涨，到这儿就稍微降了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一下就涨了很多很多，它是这样一个曲线，它是这样一个曲线，升升升升的一个地方降了一点点，又升了很高很高。所以它这里一下就是它是为什么祝棚节一下子就数量很大的，因为它一下子就要公牛犊十三只，它是分守七天，但是它这个数字是什么？十三，就是说公绵羊都是两只，但是后面有的是公羊两只，有的是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真的不变，但是第一天是公牛犊十三只，然后第二天是十二只，第三天是十一只。第四天是十只，第五天是九只，第六天是七只公牛，然后第七天是只有一只公牛，它这个七到一个过渡。然后另外一个不同就是第一天是公绵羊两只，第二天也是公绵羊两只，然后到好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它只说公羊两只，没说公绵羊。然后这一二三四五六都是公羊，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然后到第八日，我刚讲了不是到第八日就恢复正常了。第八日的时候一共不是七日，一共是八日，公牛一只，然后第八日就恢复正常，公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恢复正常了。所以它整个加起来，谁数学好算算，就光公牛是多少？十三加十二，二十五是吧？然后二十五加十一，三十六，四十六，五十五，六十三，七十一，光这八天就用了七十一只公牛，所以数量相当大。 一次公案纲十四值，一天十四值，连续七天都是十四值，第八天七值，那也是相当大。那它其他的量都不变，最后还是一直共善养为赎罪记，长线的翻记、惦记都是要同线，所以这最后就是总结的话，我大概把这个纲要讲一讲，就是它这个量变啊质变的过程。我大概一个感动，我讲完，我这句话讲完，你们就可以有什么感动？就是它也许是这样一个曲线，就是我们人生呀，走到一个地方，我们会堕落、衰败、离弃、取出爱。或者说，甚至较为软弱到一个地步，稍微往下走走。但是呢，我们如果得了家里之后，就走到最后，走到主的再来了，是吧？就是我对这个刚才这个分享啊，这个重复，它其实如果你理清楚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量变，当然也有短暂下降的一个过程，然后在最总体曲线是一直量变的上涨。你应该懂曲线，读物理，做很多的图曲线的。
我觉得挺奇妙的。这之前宋弟兄讲这个，你献祭的这个数量和你属灵的程度成正比。对，然后我其实刚才想问的问题也是，为什么到了这祝棚节之后，每一次都要减一只，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不断增加的。这就是，对，这也是我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角度问题，就是总体的数量，就是每个节日的数量，它总体来讲它是上升了，是吧？哎，你说
对，
为什么说在祝棚节的时候，七天八天的时候反而是递减的？这个是我没想的问题。哎，你现在提出来，我刚才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它这个记录，它毕竟是预表嘛，它是预表，它还是一个 means 吧，就是英文的讲。end 还是 means，就是说它这个记物它不是 end，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啊，它还是 means 嘛，它还是手段嘛，
对，
它还是一个方法。它这个记物它是一个方法，它就业是一个遮罪。它如果是一个方法的话，就当然这个涉及到属灵上就是这样。比如历代教会，我们教会的经历来讲，就是说最初神兴起某一个教会的行动的时候，他们就是会。他们是重 end 的，重这个最终目的荣耀神呐、奉献给神。但是在这个重视 end 的过程之中，这个最终的目的荣耀神的过程之中，会从神得到很多的感动，发明很多新的方法，然后这些方法会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这个 end 的这个终结，就是荣耀神的这个彰显神的这个结局。但是如果这个运动过去了，时间过去了。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他已经没有第一代、第二代人那个爱主那个热忱，离弃了起初的爱了。他就会慢慢教会，就慢慢就会强调 means，就是方法，慢慢就忽视 end 的结局了。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就是说，或许是个生命的感觉，就是说，比如我们，比如我现在说邀请你每天，打读主话。你不导读主话，就能带到你的神的同在中。我一直强调导读主话，我强调到一个地步，如果你不导读主话，你今天就觉得，没有完成宗教的法律的要求，你就觉得不对。那我也会监督你，我问你导读主话了吗？那就没有。那我会，比如在教会里边，大教会里边，大家都鼓励谁导读主话，你没有的，我们就不是羞辱你们，就是让你觉得也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如果真的是重视这个 means 导读主话这个 means，而又重视这个 end 这个结局，就是进入神的同在里，它这个 end 和 means 就是说方法和结果，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个有机的统一。但如果我慢慢心远离神呢，我只是把任何一个方法，无论是导读主话，无论是基督教里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进食啊，就是法利赛人进食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不要学习法利赛人进食。在大街上游头，这个装的可可怜怜的，还是说啊、哦，我近视了。他说你要近视，你要关起门来游自己的脸，不要让人看见你近视。就是意思就是太重视方法之后，太重视我们的记忆物之后，最后会影响到我们达到结果。就用大卫的话就说，大卫 等他犯罪之后，他经历了极大的属灵的失败，他在写的诗篇五十一篇，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他就这么讲，他说耶和华，你不喜悦祭物，你如果喜悦祭物，我就献上，但是你不喜悦祭物，因为千山的，当然我这就讲混了，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你的，各样祭物你并不喜悦。然后最后大卫就悔改说，当然在前面的地方，他说耶和华，你造我的时候，我就有罪孽，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的罪，我在母腹里都是犯罪的，我实在犯罪得罪了你。大卫就在那悔改啊，他一直悔改，也说神你并不喜悦祭物。然后最后他悔改的一个地步，他就说神呐、啊，你喜悦的祭物是痛悔的心，忧伤的灵。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轻看那些痛悔。讲到这儿，他又反过来，他又转那诗篇五一篇来讲，他说耶和华，我要把祭物献给你，全牛全牲的牛献给你。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祭物是带我们到神那里去，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他只是为祭物而献上祭物的时候，旧约中讲得很清楚，说耶和华就借着先知的口说，你们的祭物我都不喜悦，我不献，不要你们祭物。就大卫这里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祭物已经成了他们的方法，成了他们的目的。神说我不喜悦你的祭物，就跟大卫他就摸着，他说你不是喜悦的祭物，你乃是喜悦我的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但是当我有了忧伤的心，痛悔的灵的时候，我再将一个全身的祭物献上，就神就得喜悦。所以他是，我这是感动，就是说他递减的原因，或许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献上祭物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培育一个与神交通的赞美的忧伤的灵痛悔的心，这样一个与神亲近的关系，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一直不断的献上牛羊，一直献上牛羊那就没完了。所以他说，真正一个属灵的人，真正活在主里面的一个人，他不是说天天就是说在外面做这些行这些规条律法，他的人为什么这些都是好像献上牛羊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他已经脱去了这个仪文的限制。按中国人讲孔子的话就有很有智慧，他说我三十什么而立，四十不惑，我六十什么知天命，是吧？
嗯，五十知天命。
五十知天命，六十呢？
六十不知道嘞。
他说我从心就不逾矩还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六十或七十岁的时候，就是说我随心所欲，我不逾矩，我就不越过规矩，就是我就是连孔子他这个生命他里就是说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然后七十岁的时候我就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到那时候我达到一个纯熟的一个地步，所有这些律法或者所有这些道德的准则，我已经内化实化在我里面了，因此我就不需要外面的框框规矩来约束我孔子的为人，因为我已经到六十岁，我从心所欲，我不逾矩。用基督徒的话就是说，生命的灵已经实化在内化在我里面，在我灵里规律我，我已经不需要在外面的受外面的规矩所限制。这是我觉得说最后他是引进，他既不是引进基督嘛，引进基督的时候他就没有外面的基督。我不知道讲的这个有没有连上。我们这个神学院一个教授也讲说利未记是比较难懂，他在讲的时候大家一般的基督徒读经读到利未记的就读不下去了。我也很冒昧的发了一些我们立威基的英文读经能给他，他也没回复。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说我们读立威基的人也有些感动。 这不太容易读了。
结合宋弟兄讲的，我刚才听了宋弟兄之后，我的感动是这样子的哈，
嗯，
也不一定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有点这个像刚开始这个吹角日，然后这个遮罪祭，包括第二十八章讲的，就是刚才宋丁友也说了，我们对于神的这个献祭是不断的增加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就是不断的这个赎罪遮罪，然后跟神有这个通过这个以爽清香的火祭甚至平安祭跟神进行沟通，也代表着这些这个属灵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亲近主。那我觉得会不会是从到了这个祝棚节了之后开始，其实换了一个角度，是耶和华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刚开始是我们要用这个十二只公牛犊，然后慢慢的减成十一只、十只、九只、八只，到最七只，然后到最后一只，那是可能就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对我们的慈心连续，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大家对他的献祭属灵的成长。那神呢也是像宋弟兄刚才说的，这里有这个七十多只公牛，其实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其实也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笔这个献祭的这个开销了，所以神是不是也为了顾念这些人，所以说慢慢的来减轻他们的这些负担，也代表神反过来这个，因为这你不是说这是祝棚节嘛，那神与人同在，那神肯定也要降下这些恩典，那就是慢慢的减轻这些人身上的负担。会不会也是之前是从这个献祭的人角度，他们属灵的成长跟神的亲近，那这里会不会就显示神的恩典不断降低这些人，不是说他们属灵不增强，而是神对他们的怜悯，所以降低了他们的要求，或者是需要，就是说神已经领受了他们的心意，但是同时呢也会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我该有这个想法。
很好，阿们。哎，对，因为你总至少从实际的献祭的条例，总不能一直献，就是说在以色列这几千年一直这么做的，那总不能一直献一个没完，一直增加吧，对吧？
对，
他总是要有一个数量的限制，让以色列能承受嘛。你比如说一直增加七十，现在七百只，一直他还是有一个回到原点这个过程。姐姐，你讲。
嗯，我还好，我觉得你们讲的都真的都是挺那个，我只看到是反复冲来冲回来冲去的，觉得头晕，没想过这么多。嗯，
那你看清楚它这个重复的规律之后，你就很容易读了嘛，就是每只牛它搭配的面和酒就是固定的，
嗯，
只不过是加了公山羊做赎罪祭，或者有的是公绵羊，有的是公羊羔，有的是公羊。
的不同的这个的议题是吹角日啊、遮罪日啊、祝棚节啊等等，对，
对不对？
是，嗯，
对，所以这是在变中读出不变来，
是，
你把变和不变理清楚了，你这个逻辑就是比较思路。它为什么不变？为什么有些变？那这又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些生活中常常是不变的，比如说神的性情是不变的。神爱光圣义是不变的，神让圣灵我们变化，我们这是不变的，但是神的引领却是变的，这就是先知性的恩赐。就是这又讲了，很多人不接受先知性的恩赐，光读圣经，光读圣经，他就讲到这个，基本上对于我们认识神的性情会有帮助。但是神还是变的，长新的、长活的，他还活活的引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不认识先知恩赐对于神的引领，就往往没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他在地上他是神也是一变，他是一不变，他不变的是他的性情对我们的爱，那他变的就是说神常常做新事啊，比如新的运动的做新事啊，新的科技发明，神感动人，赐智慧给人，他神常常在不变中又变人呢，就是说我一旦不变啊，我就是宗教化律法主义，就不能跟得上神的变，就错过神新一波的行动。但是急于跟神的变的人，这些人呢，他就是如果缺少借着读主的话进到神的信心里，认识神的不变，他就不能在主里扎根，就没有神的根基， 所以他最后呢变来变去就成了保罗说的随着波浪飘荡，不同的教训飘荡而飘荡的飘去。那现在你看不都是这种情形吗？当然我们也是牺牲，这种选举中各种谣言的到了到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成了被不同的教训飘荡飘来飘去的，那就是因为在变中没有把握住不变，他就会飘来飘去。那反过来有些人就说啊，你们讲的都是不对的，什么神的音量什么预言都是错的，都是胡说八道假先知。他这样的态度，他就有可能在保持神的不变的性情中忽略神的变。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有体会啊，我是属于比较抓变的，属于冒险，我就在别人讲的不管是小人物或者说什么先知的，我就去听一听，多听多积累，我希望能从这些人讲的中不变中抓住变来，有可能最后一下子你就抓住这个变，你抓住机遇，你就能够改变。这个变与不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你还有什么要祷告的吗？你没听见，我再问你们。就是要将一些，我们都有焦虑啊。我有工作中有待着来的时候，我也会焦虑啊。做翻译的时候有待着来，都会焦虑。但是学会学习把焦虑仰望给谁？嗯，
对。
我们做翻译这行，他们做 PM 的，就 Project Manager 的，也都很多人见证了，压力很大的。你找一个翻译做，他忽然又掉链子了啊！对不起，我电脑坏了，或者说你他们讲的各种笑话，或者说我电脑坏了，我这还断电了，都没有完成，好多都是那他说这么做 Project Management 的。都常常遇到很多很多情形，他们都是说很焦虑，但是他们学习了，就是说不管什么 everything will come through， 每个事情都会过去的。
嗯，
我最近也是一直有事情压力的时候，就自然会焦虑，人都会有焦虑，不焦虑不正常。但是就学习焦虑中，昨天我就焦虑了，我出去一下就想焦虑了，我就开始大声呼求主名，连续呼求了十几分钟。就记得我们的地方叫做苍兰，一直呼求，哎，我就脱离了焦虑，然后我慢慢开始祷告，然后一直就进到方言祷告了，我就处理焦虑。没有人不焦虑，在你一定要通过主动的操练，就现在体悟也好，主动的操练，通过这个操练胜过焦虑。
嗯，
焦虑，我今天写的另外一个文章就是，焦虑就是一个 invitation， 表明你活在神的平安之外。所以呢，你怎么经历平安期的实际？今天我写利未记三章的感动，你怎么经历平安期的实际呢？平安期的实际就是与神交通，平安的实际其实也是与神的冲突。我们与神的冲突在哪里呢？平安是表面的，但是我们冲突在于我们活在肉体和心思里。
嗯，
神让我们活在平安里，但我们与神冲突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平安了，焦虑了，就证明你已经活在神的交通之外了。所以它是个邀请，让你回到与神的交通里，就是祷告啊、敬拜啊、奉献啊，进到神的交通里。然后呢，哎，你就从神平安期的实际，就是说，与神交通中仰望神、关照神的不断变化的荣耀形象。同时，旧约的平安期的实际里，一方面我们拿脂油献给神作为馨香之祭，另外一方面呢，神又把其平安期一些祭物，牛的羊腿啊、与胸啊。赐给我们祭司做食物，让我们圣别得了力量，我们与神交通之后就得了平安。我最后讲的是说，我们要希伯来说我们竭力进入这安息，安息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但我们竭力进入这安息。圣经还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信靠。所以他之所以就是女人，他确实他焦虑，他没有方法，所以你要教给他这些方法，比如说连续呼救主名，大声呼出来，人呼出来，人说话的时候头脑就不会思维。然后慢慢再加上方言的祷告，方言祷告的时候心思又不起作用，就这是两个方法结合起来，人脱离焦虑的很好的方法。那你不教他操练这个，每次他一直陷在焦虑，就一直在焦虑的循环，他没有出来。所以你必须教他一个方法，让他得着力量，然后呢 一次不够，慢慢累加数量变。今天你就带他一起呼求主名十分钟，五分钟，他烦了啊，下次六分钟，下次七分钟，让他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和能力之后，等下次忧虑来之后，他就自己呼求主名。我们在地方教会带人的就在很教人很多这个，
嗯，
我在 Baltimore 带那个黄弟兄训练的时候，不是他，不是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弟兄，是之前那个弟兄，那时候叫他一直摸不着头脑，等到他到了犹他州，他就说：“哎呦，我现在真摸着了。”他那时候还问了什么是操练营，后来他回来访问，他说：“我真摸着了。”他说：“我现在做实验遇到难题，遇到让我头疼的地方，我先放下一切不管，我闭上眼睛呼求主名十次。”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是量化，我每次就量化他了十次。”
嗯，
大声呼求或者默契呼声中，放下一切。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这个不光是我们地方教会教导，那个灵恩派的那个先知，那个萨杜斯纳索，他也讲他常常默想主名。
对，
你想主的名，然后进入他这个想主名，主的名就是圣经讲的，他的名就是他的名，就是他的话，他的名就是他的话，所以这主的名本身就是圣经的话，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你他去接帮助他建立一个操练，他才能脱离这个焦虑，没有人不焦虑，
嗯，
所以你关键要帮他建立这个属灵的这个量力量，然后一点点量变。我自己的见证就开始祷告也好，或者读经也好，都是量变。天天读经，我太太那时候也讲啊，你这小和尚读经，有口无心，真的是这样，就是量变，一直读，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到一天圣灵就会光照你，感动你。
阿门。
啊，这一样，一样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啊，蒙福的三一神，在耶稣基督的名里祷告天父，也在圣灵的能力里赐给我们姊妹和女儿这样的看见和操练，大小跟微小一点点的来操练，然后让他灵力刚强，献上祭物，然后能成为一个得胜的见证，让他那个，让他认识，竭力进入这安息，让他认识我们得救在于平静信靠，得力在于归回安息。我们求您，除了我们帮助他具体操练之外，我们祈求圣灵现在就充满他，浇灌他，加力量给他，帮助他里面的灵力的人刚强起来。我们为此感谢圣灵，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
阿门，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借着这个，你书记二十九章向我们说话，主要我们真的是，也知道我们不要在我们这个，有些不好的圈圈里打转，主要我们要看见你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和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要就是说要归向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真的是要常常时时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呼求你，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时时刻刻将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主啊，我们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得到安息，主啊，你求你赐给我们，你圣灵光照我们，充满我们，主啊，真的是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在，与你沟通，主要我们才能够你说叫我们要竭力归入安息，主要我们只有安息，我们得救是在乎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这真的是你的应许，你的教导，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学习操练主啊，愿你的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学习操练，呼求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我们弟兄弟兄姐妹家里各样的事情都摆在你面前，将只有你，唯有你， 主啊，我们在这个末世，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是只有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方能进入安息，我们方能得到那属天的平安，是世人不能给的平安，也世人也夺不去的平安。主啊，我们盼望你快来，我们持守我们与你亲近，直到你来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阿门，
阿门，
阿门。
能更多的享受神的甜美。
阿门。
把万事交在神的主的手里。
阿门。
让万事相互效应。赞美主。
阿门，
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